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4月21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国总统奥朗德说巴黎枪击案是恐怖主义袭击，联合国安理会强烈谴责朝鲜导弹试射，面对俄罗斯和中国不断加大外宣攻势，美国如何能够打赢这场宣传战，专家将为您解析。美国商界期待美中百日计划能够放松中国市场的准入，台湾卫生福利部长表示，即使没有获得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也将率团赴会表达立场。我们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一下两则国际新闻。法国总统奥朗德说，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星期四晚上的枪击事件中，所有迹象都指向恐怖主义，有一名警察在袭击中丧生，其他两人受伤。奥朗德表示，将在星期天的总统选举前加强安全警戒。他在电视上对全国说，我们将保持最高警惕，特别是在选举方面。根据从目击者那里得到的消息，调查人员说，一名枪手从一个地铁站附近的一辆车子中跳出来，用机枪向一辆警车开火，但他被警方开枪击毙，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有其他人参与袭击。伊斯兰国组织透过其新闻机构声称对袭击负责，并且确认枪手是比利时人阿布尤塞夫，并且称他是伊斯兰国的一名战士。巴黎警方说，死去的枪手已经得到确认，但是还没有公布他的姓名，也没有说他是否是与伊斯兰组织有勾结。巴黎警方封锁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大道之一香榭丽舍大街一大片的地方，这里是居民和旅游观光客光顾的时尚商店和餐厅的地方。在华盛顿，川普总统向法国人民表示哀悼，他称袭击为一件可怕的事情，并说这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暴力的又一例证。在星期天的总统选举之前，法国处于紧张不安的状态，估计投票结果将旗鼓相当，但是这个国家仍在承受着过去两年一系列致命的恐怖袭击的影响，有200多人在袭击中丧生。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四强烈谴责朝鲜最近进行的弹道导弹试射，指责平壤极大的加剧了该地区以及地区以外的紧张局势。朝鲜上星期六试图从东部沿海新浦的潜艇基地发射导弹，但试射失败。朝鲜最近的一系列导弹试射违反了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规定。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四发表声明，一致对平壤高度破坏稳定的行为和对联合国制裁的公然挑衅性蔑视表示严重关切。声明说，安理会成员国同意安理会将继续密切监测局势，并进一步采取包括制裁在内的符合安理会之前所表达的决心的重大措施。声明还欢迎国际社会通过对话寻求和平全面的解决办法。安理会是在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对继续发展核武器和导弹计划的朝鲜已经失去耐心的时候发表的。美国副总统彭斯本星期视察了南北韩分界线时说，华盛顿对朝鲜已失去所谓的战略耐心。他说，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应当加大外交和经济压力，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和导弹。另一方面， 就在人们对朝鲜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项目发展呢表示担忧的时候，白宫官员发出信号，美国将对平壤采取更为强硬的新姿态。但这个新姿态是什么呢？目前还不清楚。下面是加洛的报道。
韩国与朝鲜边界上出现了一次力量的展示，朝鲜士兵就站在几米之外。美国副总统彭斯亲自向朝鲜发出警告，美国的政策正在改变。
战略耐心时代结束了。
这是一个简短的声明，但是具有重大的意义。朝鲜最近举行的大阅兵上展现出其领导人金正恩还在扩大他的核武器与导弹项目，美国将不再等待。但是美国总统川普下一步要怎么做还不清楚。川普表示，美国可能要单独采取行动对付朝鲜。在发出警告的同时，美国一艘航空母舰打击群朝着朝鲜半岛行驶。川普还试图说服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向中国的盟友朝鲜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但是这些做法是美国前几届政府在推行其对朝政策中都已经采取过的做法。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川普的领导下，美国对朝政策将会发生多大的变化？美国前驻韩国大使和朝鲜核项目谈判美方首席谈判代表克里斯·希尔说，现在还没有一个神奇的答案。
一个人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这么几个，所以在外交上，我并不认为某人能够从帽子里面揪出一只兔子，谁也不会有这种期待。
希尔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他对川普不可预测战略表示怀疑。希尔所指的是川普坚持表示，他不会告诉人们他下一步要做什么，所有选择都在桌面上。
如果是在踢足球或者打篮球，不可预测是很不错的策略，对方不知道你将如何得分，但是这个战略也会造成很多问题，特别是在你的伙伴们不很了解你，对你的本能一无所知，对你的做事方法完全陌生的时候。
白宫新闻秘书斯派瑟还宣布，对朝政策的新时代已经到来，但是他拒绝具体谈这个新政策。
总统一直很明确，不会排除任何选择，这就会放开我们的手脚。
川普将会用这只手做什么？大家都在猜。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华盛顿报道。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白宫官员日前否认就美国一个航母战斗群的位置发表误导性的言论，这个据说是向朝鲜半岛的战斗群实际上是在朝着相反的方向行驶。下面是加洛的报道。
这本来是要在美国面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威胁的时候显示美国的决心，然而却导致白宫陷入又一个国内政治争议，而且造成了国际影响。整个事件始于上个星期，当时美国军方发表声明说，他们已命令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战斗群从新加坡向北驶向朝鲜。一天之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解释为何做出这一个决定。
美国航母卡尔文森号在太平洋南北自由行动，它目前向北行驶，因为我们认为这是这支航母现在最慎重的做法。
记者们当时认为，这些话意味着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正立即驶往朝鲜海域。川普总统同一天在接受福克斯商业节目采访时的谈话加深了这种暗示。
我们正在派遣一个非常强大的舰队，我们有潜艇，非常强大。
问题是一个多星期之后，人们发现这个航母战斗群其实一直在朝着相反的方向行驶，距离朝鲜半岛5000多公里。不愿透露姓名的白宫官员说，这是沟通不畅造成的。但是白宫发言人斯派瑟星期三进行反击，否认川普误导公众。
总统说了，我们的一个强大舰队驶向朝鲜半岛，这是事实，这件事情发生了，更准确地说，它正在发生。
斯派瑟把责任推给记者，说他们当时应就这个消息向五角大楼求证。
你们问我，你们为什么没有更清楚的了解？我不知道这个问题，你们本应该向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或是国防部进一步查询。
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官员证实，航母卡尔文森号战斗群终于驶向朝鲜半岛了，应当在4月底到达。美国之音加洛，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宣布，川普总统今年11月将出席在亚洲举行的三个峰会。下面是卡斯特的报道。
印尼是彭斯十天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他说，川普将出席在菲律宾举行的东南亚联盟峰会和东亚峰会，以及在越南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彭斯在会见东南亚联盟秘书长之后说，川普政府将与东南亚联盟合作，在南中国海地区推动和平与稳定。
美国与东盟的关系是一个战略伙伴关系。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已经采取步骤加强与东盟的伙伴关系，加深我们之间的友谊。你们知道，我今天早上和川普总统交谈，总统给予我特权，使我能够非常荣幸地通知秘书长和东盟常任理事国。美国总统今年11月将出席在菲律宾和越南召开的美国东盟峰会、东亚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东南亚国家正寻求解决南中国海争端的长期协议。目前，美国的亚洲政策着重于应对不断加剧的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同时，中国采取行动扩大其区域影响力。东南亚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面临新的挑战。美国之音卡斯特尔，华盛顿采访报道。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明。星期四，也就是昨天，是美国总统川普执政的刚好的100天。但是由于对俄罗斯染指美国大选的调查还在继续，公众对这个日子的关注度呢，因此呢减弱。执法部门和国会正在寻求许多问题的答案，其中之一就是川普选举团队是否与俄罗斯有勾结。下面是法里瓦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1月10日，美国最高情报官员首次在国会举行的俄罗斯破坏去年美国总统大选行为听证会上作证。
我们相当肯定，普京总统下令要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施加影响。这个行动的目标就是破坏公众对美国民主程序的信心，丑化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伤害他的选举能力和他当选总统的机会。普京和俄罗斯政府还表现出对总统当选人川普的明确的倾向。
这是华盛顿多年少见的最大的一个政治丑闻，有一些严重指控。几个星期以来，案情的发展扑朔迷离。川普的一名国家安全顾问辞职了，司法部长和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也决定回避有关调查。联邦调查局局长终于露面，给几个星期以来许多人一直在猜测的问题提供了答案。
I have been authorized by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to confirm.
我得到司法部授权证实，联邦调查局作为美国反间谍系统的一部分，已经对俄罗斯政府染指2016年美国大选事件展开调查。这个调查包括对川普竞选团队成员和俄罗斯政府之间接触性质的调查。
联邦调查局要查清其中是否有犯罪行为。川普称有关涉俄指控是场闹剧，真正的丑闻是涉及奥巴马行政当局去年对川普及其竞选团队进行的监视。
It's all fake news.
都是假消息。
但是水门事件的检察官瓦尼斯塔说，对川普的调查是非常认真的。
Highlights the vulnerabilities of our.
这突出反映了我们民主制度和世界其他民主国家的脆弱之处。他们都易于受到黑客攻击、虚假信息和五花八门的骚扰。对此，我们必须严加防范。
美国议员们表示，无论花多大代价，都要搞清事实。
Let me just say that we can't.
我只是想说，我们如何强调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使命都不为过。这个委员会要对俄罗斯为改变或者影响美国2016年选举可能进行的所有活动进行调查。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和另外4个团队参与了俄罗斯染指美国大选的调查。 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努涅斯因被指责泄露机密文件而回避调查以后，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该委员会的七名具有最高级别保密资格的专业人士对数以千计的保密文件进行梳理，他们需要约谈的人士至少有20名，其中包括川普的女婿和高级顾问库什纳。联邦调查局在华盛顿的总部和另外两个办公地点展开调查。该局据说成立了华盛顿特别小组。美国之音与联邦调查局联系过，不过他们拒绝发表评论。上个月有人问科米，这类调查通常会需要多长的时间？
没有通常这回事，或者不可能估计出准确的时间。
本·瓦尼斯塔说，这个调查可能会拖到明年。
Depends upon level of cooperation of course.
这取决于有关证人、各种电子侦查捕捉对调查者有用信息的快慢，但肯定不会在几个月内完成。
1970年代的水门事件调查用了2年的时间，1980年代的伊朗门调查持续了6年。美国之音记者法里瓦尔，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指示政府机构审查 H-1B 签证计划的使用情况。这个计划使美国公司能够雇用临时的外国员工。批评人士认为，有人利用该计划从国外雇用廉价劳工，从而牺牲了美国工人的利益。倡导者则认为，这是填补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的高科技工作的必要措施。川普星期二在访问威斯康辛州北部时表示，他签署的行政命令是重建美国经济的一部分。下面是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川普新的行政命令，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必须审查其采购方式，并确保不会滥用买美国货规定的例外情况。
按照这个命令，我指示政府所有机构严格遵守买美国货的法律，将例外情况减少到最低程度，在所有联邦项目中最大限度地使用美国制造的产品。
川普星期二在威斯康辛州一家工具制造厂发表讲话说，美国的移民制度遭到普遍滥用，使雇主能够用更为廉价的劳动力来代替各种背景的美国工人。
美国工人长期以来一直呼吁改革，结束这些不当使用签证的行为。今天他们的呼吁第一次得到回应，其中包括采取第一步措施，对 H-1B 签证进行早就应该进行的改革。
政治学教授罗尼尔·希拉告诉美国之音， H-1B 签证的目的就是帮助公司雇佣掌握了美国少有技术的外籍员工。该项目的本意是好的。
设立这个签证是要填补技能空白，当美国工人短缺的时候，聘请有专门技术的外国工人来填补这些空白。
希拉说 H-1B 签证本应是一个临时措施，但是并没有被用来雇佣最好和最有天赋的工作人员。
这成了雇主从国外雇佣更廉价的契约劳工的一种方式，而不是用来填补技能空白。这个计划实际上是破坏了美国人的利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川普是绝对正确的。
希拉说，更严格的执行规定可以为那些真正需要雇佣技术专家的公司腾出一些临时签证名额。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中国人大的领导人张德江在访问俄罗斯期间，俄罗斯呼吁两国更进一步的密切互动，特别是应继续加强媒体合作，共同对抗西方。中国非常满意从俄罗斯获得了立法经验，打压非政府组织。在普京和习近平互访前夕，中国高官继续频繁访俄。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率领的一个大型代表团4月19日抵达莫斯科访问。张德江星期三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普京将在下个月访华，出席5月14日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峰会。 张德江称普京将成为这次峰会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外国客人。张德江还感谢普京稍早前授予他俄罗斯友谊勋章。张德江一行还会晤了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和下议院国家杜马议长，两国举行了议会联席会议以及俄中友好协会的活动。张德江强调，两国立法机构应该更多地交流合作，对中国从俄罗斯获得许多立法经验表示满意。俄罗斯最近几年不断推出大量新法律，加强控制社会和镇压批评普京政府的人士，包括控制互联网、扩大警察和安全机构的权力，甚至允许军警向参加示威的平民开枪，多次组织和参加反政府集会的人士也将被判处重刑，并被处以巨额罚款等。一些俄罗斯议员和高级官员表示，在打压非政府组织方面，俄罗斯向中国传授了有关的立法经验。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说，到访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他都相识，两国关系目前是如此的密切，他甚至已经不再把中国客人视作外国访客，而是当成老朋友和同志。马特维延科曾是苏共共青团的青年领袖，并受到对西方强硬已故的俄罗斯前总理和前对外情报局负责人普里马科夫的赏识提携。一些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说，马特维延科擅长在官场交际和经营关系，同普京一样都来自圣彼得堡。俄罗斯与西方交恶之后，马特维延科被列入制裁黑名单，很难进入西方国家，不过他曾经多次访问中国。马特维延科会晤张德江时呼吁双方更进一步合作对抗西方，他不满西方媒体的批评，称西方媒体目前正在对俄中两国，尤其是俄罗斯发动信息战争，因此特别需要两国媒体的合作。他说，去年所举办的两国媒体年活动非常成功，媒体年活动在今年继续举办。马特维延科还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7月5日到6日访问莫斯科是两国关系中的重要事件，为了配合习近平访俄，双方将在莫斯科同时举办一场大型的两国媒体论坛活动，目前正在加紧准备之中。此外，双方在人文领域的交流也日益活跃，两国共同合办的中俄大学9月1日将在深圳正式开学。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两国媒体合作将包括很多的实际项目。马斯洛夫说，双方将共同制作一些电台广播节目，然后分别在两国播出。俄罗斯的新闻媒体，首先是官方的俄新社等，将更积极参与在中国的事务，同时还将在两国间举办更多的视频桥梁等活动。此外，最重要的就是继续大量增加两国媒体代表团的互访数量，扩大媒体间信息交流量和互换规模。在张德江会晤马特维延科，双方强调媒体合作对抗西方的同时，中国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与俄罗斯的卫星新闻传媒星期三在北京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将交换中文和英文的新闻和事件分析资料。这两家官方媒体的领导人说，双方合作有助于各自受众更好了解中俄两国的立场和在国际舞台上的利益，能让受众更及时知道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在这之前，卫星新闻传媒已经与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等签署了合作协议。卫星新闻传媒的中文网站规模最近不断扩充，这家媒体的领导人说，它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卫星新闻传媒除了在中国社交网络微博上有900万个订户之外，更多的中国媒体都在转载引述卫星新闻的报道。中文版的卫星新闻传媒的前身是对中国广播的俄罗斯之声电台，这家媒体与俄新社等都隶属于俄罗斯负责对外宣传的 今日俄罗斯新闻传媒集团。欧美国家对俄罗斯卫星新闻传媒传播假消息以及影响这些国家的大选和威胁社会稳定感到不安。北约新闻秘书隆格斯库两个月前批评说，卫星新闻传媒的报道不是为了说服自己的受众，为受众提供另外的选择，而是让受众的思维变得更加混乱，让受众丧失判断和了解事件发生来龙去脉的能力。俄罗斯社会学者艾德曼说，俄罗斯的对外宣传媒体已经成为俄罗斯对西方发动混合战争的主要工具。斯洛伐克国家通讯社与卫星新闻传媒三月末签署合作协议一天之后，由于面对国内的大量批评，宣布废除合作协议。在普京访华和习近平访俄前夕，中国高官最近频繁访俄。在张德江访俄之前，中国副总理张高丽刚刚访问了俄罗斯，习近平的亲信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也将在4月25日访问俄罗斯。学者马斯洛夫说，俄罗斯与中国现在有必要协调各自的立场。马斯洛夫说，这些访问的背景是国际关系现在变得日益复杂，因此双方将解释立场，避免误会。中国在最近的安理会有关叙利亚化学武器的决议案表决中，没有像往常那样支持俄罗斯，而是投了弃权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近访美会晤川普总统，也引起了俄罗斯的关注。俄罗斯国内已有声音批评中国的背叛让莫斯科更加孤立，甚至中国背后捅刀。虽然俄罗斯呼吁俄中联手对抗西方，但张德江在抵达莫斯科之前访问了白俄罗斯以及同俄罗斯关系紧张的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几乎在张德江访问波罗的海国家的同时，北约在拉脱维亚开始了为期两个星期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演习主要针对如何抵制和防御俄罗斯的入侵。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俄罗斯和中国不断加大外宣攻势，美国如何能够打赢这场宣传战？有专家认为，美国可以借鉴过去的经验，重视美国国际广播等公共外交方式。不过他们也指出，在大多数美国人反感政府支持的宣传以及美国国内出现文化和政治分歧的情况下，美国内部需要在向世界传递何种讯息以及如何传递的问题上达成一致。下面是墨雨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艾瑞克·布朗在星期二的一场讨论会上说，俄罗斯和中国的执政当局在信息战略上的一个相似之处，就是以中东地区和其他地方的动荡为由，为自身的专制统治证明。
They're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chaos and the instability.
他们都在利用大中东地区和其他地方发生的混乱、不稳定和脆弱性，以此为理由证明专制确实要比发生混乱和动荡要好。
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波士顿学院教授玛莎·贝里斯说，中俄两国在信息战上既借鉴他们过去的宣传模式，也深谙美国的沟通和媒体理论。这两个国家都在耗费大量资源，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进行宣传活动。他说，俄罗斯主要是利用一些民主国家出现的问题和裂痕，试图激化矛盾。中国则是不断宣传中国的伟大，并在这种话语之下尽可能地压制对中国的批评。今年年初，中国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以中国环球电视网，也就是 GNTV 的新名称向全球广播。来自俄亥俄州的联邦参议员波特曼说，中国每年在对外宣传上的费用高达几十亿美元，而俄罗斯的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每年在华盛顿分台的花费就达4亿美元。哈德逊研究所星期二的讨论将中俄两国的对外宣传和伊斯兰国的信息战相提并论，认为美国目前面临三面作战的局面。
但是美国的反宣传行动面临挑战。玛莎·贝里斯说，美国的宪法保证言论和媒体自由，因此美国无法干涉俄罗斯和中国在美国的新闻采编和新闻报道。另一方面，他指出，在经历了二战和冷战的宣传之后，许多美国人对政府支持的宣传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为应对外国政府的信息战，美国于去年年底签署生效的2017年国防授权法中包含有一项反假消息和反宣传法案，要求国务院协同国防部成立一个新的全球接触中心。这个机构于2016年3月设立时的最初职能是应对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的宣传攻势。玛莎·贝里斯说，历史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比如在二战和冷战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美国国际广播，但是很多美国人对此却并不清楚，或是认为没有存在的必要。他表示，虽然在信息时代，美国商业媒体和互联网能为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带去许多信息，但是这些并不足以应对外国政府的宣传。
大多数人从美国媒体上获得的是娱乐，我们的商业新闻媒体只去利润丰厚的市场，其中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没有其他语言的播报，没有其他语言的节目，互联网的确以许多方式将人们联系在一起，但是专制政权学会了如何控制网络，中国就把互联网控制了起来，而且做得特别好。此外，网络上很多的信息资源都是英文，但是有许多人不懂英文。
他所说的美国国际广播包括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等美国政府支持的新闻机构。这些机构在冷战时向苏联境内的人们提供未经过滤的新闻、爵士音乐和反共产主义宣传，被认为对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功不可没。戴维·恩索尔在2011年到2015年间担任美国之音台长，他说，
这是一个有巨大能量的机构，但却面临资金不足的局面。在我担任台长的4年时间和我的继任者领导的一年时间里，美国之音的观众人数增长了 50%， 但是在那五年里，每年的实际预算都在减少。
他表示，美国之音受众人数的增加不仅是社交媒体等媒体技术带来的，更是人们的需求，因为人们想要获得更加可靠的讯息。但是在美国需要应对外国宣传机器之际，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美国国际广播不仅在资金上捉襟见肘，也受到美国国内一些人士的质疑。玛莎·贝里斯说，美国之音近年来遭受左右夹击，左派认为美国之音是政府宣传工具，对此感到反感，而右派则认为美国之音的作用太软，不够锋芒毕露。贝里斯说，他不否认美国之音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这个政府支持的新闻机构确实拥有许多优秀的非英语类节目，向世界展示美国观点。他认为，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美国国际广播有三项核心使命，这三项使命也具体体现在美国之音宪章中。首先是客观公正地报道播报语言所在国家的本土新闻以及国际新闻和美国新闻，其次是真实讲述美国故事，包括美国的社会、文化、政治和制度，这既可以应对外国有关美国的敌对宣传，也可以矫正美国娱乐节目中所传播的扭曲的美国社会图景。第三个使命则类似公共外交，即维护和解释美国的政策，阐释美国的基本原则、理念、利益和意图。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公布了2017年世界经济展望，将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 3.4% 上调至 3.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尽管全球经济增长势头正在加强，但战后全球经济体系仍面临严重的压力，持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导致发达经济体面临内向型政策压力，威胁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全球经济合作。同时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测中国2017年的经济增长率为 6.6%。 下面是林峰的报道。
IMF 认为全球经济在2016年第四季度加速，而且这一势头有望保持，这主要得益于欧洲、日本和中国制造业和贸易的增长。 IMF 将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 3.5%， 预测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 3.6%。 IMF 首席经济学家奥伯斯·费尔德在报告中写道，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预期的经济回升似乎正在成为现实。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中， IMF 预计经济活动将显著增强，原因是中国等大宗商品进口国的经济增长保持强劲，导致大宗商品出口国的经济状况有望逐步好转。而在发达经济体中，经济活动的增强得益于美国经济增长预期的提高。 IMF 表示，美国经济增长率预期的上调体现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消费者信心增强，特别是在去年11月美国大选后。如果这一趋势能够保持，这将进一步有助于美国经济状况的改善，这也导致美元的走强以及美国国债利率的上升。 IMF 预测2017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 2.3%， 高于去年10月份预测的 2.2%。 基于2016年下半年全球制造业和贸易的周期性复苏，IMF 也上调了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为 1.7% 和 1.2%。 英国经济暂时未受脱欧事件的影响，2017年增长率预计为 2%。 IMF 认为英国脱欧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还要在经历一段时间以后才能体现出来。由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表现不一，拉美和中东地区一些主要经济体表现欠佳，IMF 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总体经济增长预期小幅下调至 4.5%， 但 IMF 预计未来两年中国经济增长强劲，2017年为 6.6%， 高于去年10月预计的 6.2%。 IMF 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总体经济增长预期小幅下调至 4.5%， 但 IMF 预计未来两年中国经济增长强劲，2017年为 6.6%， 高于去年10月预计的 6.2%。 而油价的上涨也有助于俄罗斯经济触底反弹。 IMF 认为中国经济表现强劲的原因是政策支持力度大于预期。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一刚刚公布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为 6.9%，优于此前预计的 6.8%。 对此 IMF 表示，尽管中国在继续努力解决需求再平衡和产能过剩两大问题，但中国经济依然过度依赖刺激性政策所带来的增长及其引发的快速信贷扩张。信贷增长过快加剧了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目前中国总体负债率已接近 300%， 其中大多集中于企业部门。与此同时， IMF 对全球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提出警告，认为这将导致在中长期内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依然严峻。 IMF 首席经济学家奥伯斯·费尔德在报告中说，一个突出的威胁是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这会引发贸易战，主要发达经济体中若干因素导致在政治上形成了对零和政策方法的支持，而这些政策方法可能会损害国际贸易关系以及更广泛的多边合作。 IMF 表示，发达经济体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远不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且增长收益未大量惠及低收入群体，这在部分程度上导致了贫富悬殊的加剧和民众的反贸易、反全球化情绪。但 IMF 认为造成全球不平等趋势的主因并不是贸易，而是技术革新。如果各国政府希望通过限制贸易的做法来改变现状的话，那将是自讨苦吃，因为那会造成消费者和企业价格上涨，生产率下降，并因此导致家庭实际收入下降。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企业界领袖担忧， 川普政府如果为了制止朝鲜发展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与中国而做出了交易，可能会影响美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与此同时，美国商会的一份报告说，外国企业认为中国的投资环境正在恶化，2017年将是美国企业在华经营充满挑战的一年。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上星期在推特上写道，如果中国帮助美国解决朝鲜的武器问题，北京方面可以得到更好的贸易协议。中国美国商会主席扎里特4月18号在北京说，在朝鲜问题上如果发生某种交易，美国为了争取与中国获得公平的竞争环境时将失去一些动力。同一天，中国美国商会发布2017年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认为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仍然受到不公平的限制。报告说，美国和中国各自正在经历政治和经济过渡引发不确定性，外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环境被认为正在恶化，加上经济放缓，2017年可能是美国在华企业几十年来最具挑战的一个年头。白皮书说，中国在生物科技、电子汽车和机器人技术等领域，为了提高本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正在限制外国公司在相关领域的市场准入。美国商会还说，中国对开放市场的承诺的履行缓慢而不平均，在某些方面甚至反其道而行。美国商会的一项调查发现，60%的美国企业对中国未来三年市场开放的前景缺乏信心。调查说，中国规章解释的不一致和法律不明是美国在华企业2017年最关心的问题。美国商会还指出，中国企业在全球大举采购技术和收购企业的同时，美国等国家对这些中国企业的限制十分有限。报告呼吁中国对法庭裁决、执照审批被拒、反垄断调查和海关和税务规定等方面的信息公布方面做出改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1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欢迎各国来华投资。他说，中国将继续为外国企业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营造更好的投资环境。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美国商会在4月18号公布的年度报告中呼吁，川普政府应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中把主要精力放在放松中国的市场准入上。美中元首4月初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首次峰会后，宣布双方将制定一个解决贸易失衡的百日计划。外界预测，中方很可能会在相对容易的农产品和金融投资领域对美国企业开放更多的市场。但是一位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高官表示，美中贸易谈判应着眼于解决根源性的问题，否则将只能是治标不治本。下面是林峰的报道。
代表850家会员企业的中国美国商会在2017年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中表示，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仍然受到不公平限制，外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环境被认为正在恶化，加上中国经济放缓，2017年可能是美国在华企业几十年来最具挑战的一年。报告还说，中国在开放市场方面步履蹒跚，在某些方面甚至反其道而行之。高达 60% 的美国企业对未来三年中国加大开放市场力度缺乏或几乎没有信心。中国美国商会的报告还表示，中国公司能够在海外自由开展业务，而中国持续限制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待遇严重不对等。报告称，美国应该动用舰桶中的每一支舰来确保中国提供公平的商业竞争环境。四月初在海湖庄园举行首次川习会后，北京并未像外界预期的那样在贸易方面向华盛顿做出任何具体承诺。相反，双方宣布要谈判制定一个百日计划，也就是拿出一个为期100天的具体行动方案，解决长期以来美中之间棘手的贸易问题。目前美中双方都没有公布相关的谈判目标进展和细节。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主任艾米·塞利科表示，美中对百日计划的目标各不相同。他说
What this 100-day plan could include
lifting export control restrictions, potentially.
他说，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个百日计划可能会包括要求美国取消对中国的出口管制限制措施，不对中国商品单方面提高关税，专门针对中国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还有要求美国支持并认可中国的一带一路。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时曾多次表示，要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包括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以及对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等等。但塞利克表示，美国企业并不希望美国限制进口中国产品，从而引发美中贸易战。相反，他们想要的是美国政府采取行动，让中国全面开放市场，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他说
US companies in particular are looking for is for China to agree to lift some of these barriers.
他说，我认为美国企业特别期待的是中国同意取消一些贸易和投资壁垒，无论是在云计算服务、数据本地存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还是因政策制定缓慢或不透明所导致的外国公司完全无法进入的领域。上个星期，川普在自己的推特上表示，美国有意把中国支持向朝鲜施压作为贸易上让步的条件。川普的推文说，我已经向中国国家主席解释过，如果他们能解决朝鲜问题，他们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上会得到更多对中国有利的东西。川普的这一言论让美国商界担心，美国企业恐怕成为川普政府与中国谈判的筹码。前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吉莫曼批评说，川普把贸易与朝鲜联系起来做法外行，充其量是场莫名其妙的讨价还价。前美国贸易官员艾米塞里克说，
And that really has me thinking about what kind of trade deal is President Trump considering.
他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放弃什么来换取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协助。川普总统候选人和川普总统在贸易上对中国的态度有了明显变化。塞利克表示，之前主张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人物，比如纳瓦罗和班农等鹰派人物的声音，看上去在白宫内被更温和的声音所取代。中国美国商会现任主席蔡瑞德建议，美国政府在与中国谈判中动用舰桶中的每一支箭。他表示，如果要做出某种权衡，我们可能会失去帮助美国在美中经济关系中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部分动力。去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高达3470亿美元。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来把焦点转到台湾。台湾的在野党立委呢，忧心政府推动反渗透法将让戒严体制复辟。不过呢，执政党的立委则认为这是两回事，没有重回白色恐怖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现年88岁的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受害者陈明忠老先生表示，他两次被国民党政府抓捕入狱，总共长达21年。第一次是因为28事件的时候加入谢雪红领导的27部队，担任突击队队长。第二次则是70年代之后参与党外运动，
目的是用我的口供要抓这些党外这些人，像就是这个像白色恐怖，第二次白色恐怖了啊，第一次白色恐怖是对象是这个共产党或者共产党的同情者。
陈明忠还说，第二次被捕之后，由于有来自于美国方面的声援，使得他最终获得释放，也成为台湾最后一位没有被处死的政治死刑犯。台湾戒严时期政治事件处理协会星期五举行了白色恐怖受害者口述历史影像记录专辑《暗夜行路》的发表记者会，并邀请了5位当事人诉说当年受到迫害的经历。这些老先生老太太们当年被捕的时候大多都只有20多岁左右，却因为参与读书会或是批评社会的不公以及信仰社会主义等原因失去自由，也断送了青春。台湾戒严时期政治事件处理协会指出，1950年代在中国内战与国际冷战的双战结构下， 台湾政府以反共的名义发动了一场枪杀超过2000人、关押超过16000人的白色恐怖大整肃。台湾国家人权博物馆筹备处主任王义群表示，当年的白色恐怖受难者年龄已经越来越大，透过口述历史还原真相的工作需要抓紧时间去做，除了让年轻人知道这段历史，也提醒当权者不能重蹈覆辙，并尊重社会多元的价值。台湾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台湾民进党政府近来有意推动保防法或是反渗透法，让人忧心是否反共戒严体制将悄然复辟，
而且是非常大累累的在立法院提这种法，所以让我不可思议。其实我是真的非常担忧，而这批人呢，就是当时一直在讲人权的这批人，最在乎人权价值的这些人，也最在乎转型正义的这些人。
高金素梅委员还说，得到政权的人通常非常享受权力，也希望能延续下去，因此常常会不择手段。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廷飞告诉美国之音，白色恐怖与反渗透法完全是两回事，没有重回白色恐怖的问题。
这一定要经过讨论啊，不会是说今天谁讲了就算，而是说大家要共同在一个平台去讨论，好好的把能够真正遏制所谓的中国进入到我们台湾所有窃取我们资料的这样子的一个危险度，我们要针对的是这一方面，所以我们认为大家应该坐下来，这个是大家共同的一个危机啊。
陈廷飞委员还指出，民进党推动转型正义就是要还原历史的真相，找出元凶，才能真正抚平受难者及其家属心中的痛。民进党几位立委日前召开记者会指出，目前台湾的军队、政府、企业界都已经被中国渗透，政府应该制定兼顾国家安全与人权的反渗透法，以因应不断出现的共谍案。在野党国民党日前公布民调指出，半数民众认为保防法及反渗透法侵犯人权，国民党除了谴责之外也坚决反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2017年呢，世界卫生大会呢在下个月要召开了，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呢，台湾方面还没有收到赴会的邀请。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表示，即便没有收到邀请，他也将率团赴会表达立场。在野党的国民党称此举是闹场，问题核心是两岸关系。下面是申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第70届世界卫生大会5月22日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台湾迄今尚未收到邀请。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日前表示，收不到邀请，台湾也将派人前往，以宣传台湾对国际医疗的贡献。对此，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唐德明星期五在中央党部对媒体说，
卫福部长陈时中他很大气地说，就算没收到邀请函，他也会以积极宣导国际贡献之心，依规划备案率团赴会。我们要问，如果真的没有收到邀请函，然后卫福部自己敲锣打鼓的跑去，这算是率团赴会出席，还是只是走走看看观光一番？是去对国际社会有所贡献，也争取保障国人健康权益，还是去闹场抗议，博个国际版面而已？
台湾外长李大为近日表示，今年的 WHA 非常不容乐观，但是外交部将奋战到最后一刻。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王良玉星期四被记者问到有关 WHA 问题的时候表示，不管有没有受到邀请，外交部都有不同的规划，目前是朝这个方向规划的。王良玉还说，世卫组织秘书处还没有决定是否向台湾发出邀请信，外交部仍然持续沟通， 不能过于乐观，但是会积极争取。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唐德明说：“
解铃还需系铃人，问题的关键就在两岸关系上，这一点蔡总统不可能不知道，不可能不清楚。到底是要出席，还是要闹场？是要维护台湾人民的健康权益，还是要坚持一党之私的意识形态？蔡总统不能再继续当鸵鸟。”
报道显示，现在就说台湾不会得到赴会的邀请，可能为时尚早。去年台湾最后一刻才收到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的邀请，被认为创下史上最迟的记录。不过两岸关系目前的现状之下，台湾外交空间遭中国大陆挤压却是不争的事实，即使事关台湾民众和国际公共卫生议题。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是王云，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在对阿富汗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中，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中将和美国政府跨部门高官的代表团4月16号同阿富汗总统加尼、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阿富汗安全事务助理阿特马尔以及阿富汗全国团结政府的其他高级领导人举行会面，讨论共同关心的优先议题以及牢固的双边合作。两国领导人讨论了区域动态以及打击包括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的共同努力，还讨论了范围广泛的双边问题，包括努力推动和平进程、经济发展、促进私营投资和区域贸易。麦克马斯特将军赞扬阿富汗全国团结政府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改革努力，鼓励阿富汗加倍努力强化国家治理。麦克马斯特将军接受 TOLO 电视台采访时说，2017年的阿富汗与2001年的阿富汗相比完全不同，改善巨大，因此目前需要做的是巩固取得的成绩，应对巨大的安全问题，并且帮助阿富汗政府进行必要的改革，强化国家，为阿富汗人民带来持久的安全与稳定。在谈到美国武装力量4月14号对阿富汗南哈格尔省阿钦地区地道设施的伊斯兰国组织投掷最大的常规炸弹 GBU-43 时，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说，美国发出的信息不仅仅是炸弹本身。他强调说，这是我们的军人同勇敢的阿富汗军人一道每天在做的事情，打击基地组织。基地组织的人屠杀妇女，枪杀医院病床病人，我们不能容忍这样的组织存在，他们是对所有文明人民的威胁，因此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和这些组织进行长期斗争，并一定要打败他们。他说，塔利班也必须被打败，可以用几种方式战胜他们。麦克马斯特将军说，对于那些愿意和解、愿意与阿富汗兄弟们一起建设阿富汗国家、结束暴力、参与政治进程的人，我认为你们的总统和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欢迎他们回来， 现在是他们做出选择的时候。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